中国人命贱吗？中国人就那个命就不如外国人值钱吗？应该更重视的是一个中国人对于人文的这个标准，对于人的健康、人的生命的这个尊重。各位好，欢迎做客春秋茶坊，我是李素。今天呢，我喝的这个茶呢是铁观音，非常不错的铁观音。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甘肃，就这个天水市，它有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呢发生了这个儿童。血液里边这个铅中毒的问题，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基本的情况了。就是说，这个天水市它叫麦积区，它有一个叫贺石培新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呢有200多个小孩儿，然后呢查出来这是有200多个小孩儿呢是血液里边这个铅，就算是这个严重超标。可以说是就是铅中毒的这个情况。那么他们有症状，什么恶心啊、呕吐啊、这个腹泻呀、肚子疼啊、还有这个什么，甚至是掉头发呀、注意力不集中啊，这种情况都有。所以，那这个是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风波了。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3月份呢，家长们就是发现就是个别的家长，不是所有家长，个别家长就发现这孩子有这些上述这个我说的那些症状，就去医院里去检查，就当地的这个天水医院检查。检查以后呢，结果呢就说正常，没有什么问题。那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什么脾胃比较虚弱呀，那需要养一养，开了药，就是要养一养。后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小孩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就说，是不是我们本地医院不太行啊？就跑到西安市的这个医院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就发现了问题，发现血液里边铅含量严重超标。正常的儿童哈，他是以这个什么单位，就微克每升这个来作为一个剂量单位。儿童的这个血液里边呢，它就应该是100，正常的就100，但是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它是有100，就是在100以下。而这些这个幼儿园的小孩去检查呢，那发现就是什么最高的就大概有400的样子，300多、400，就严重超标了，甚至可能是到了500。所以就发现哎。这个跟天水医院这个检查结果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就更多的家长全都到了这个西安去，都有200多个。他这个现在呢，数字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起码我看到的这个数字有点不一样。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有233个孩子呢查出来是血液里边这个铅含量严重的超标，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有292个。实际上，整体上这个幼儿园里边只有不到300个幼儿在这里边。那如果是292个，那几乎就是100%了。但是好像是说，有个别的儿童，大概有那么一两个，实际上是正常。那么具体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说也知道了，我想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说找到是说在这个给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糕点。这个时候呢，加了一些这个颜料，说这个颜料里边的这个含这个铅量是非常的高。按说呢，这个它有这个食品色素，就是说食品色素呢是说没有这种毒的，等于是违规了。就是你这个做食品，添加了这个 非食品色素或者是非食品类的东西进入食品，那这是严重是违规了。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个板子呢，就打到了这个幼儿园本身的这个后厨厨师这个身上。然后呢，说责任人是谁呢？就是一是这个投资人，二是这个园长，这两个人他们同意这个后厨用这个颜料来加进去。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责任呢给定在是他们这几个人身上，现在呢是拘捕了是8个人，还有另外2个人呢，现在也是在这个监视之中。这个家长现在带着孩子呢，还是在这个西安的医院，他们呢也没有再回这个天水，因为我相信他明显是对天水的医院不信任。那么天水不仅仅是它是这个医院说这些指标是正常的，天水地方的这个政府有关部门，因为这个涉及到是医院，有没有违规，同时呢这个幼儿园有没有违规，这个都涉及到政府部门呢，他去进行调查。政府部门呢说，开始的时候，至少是开始的时候，说都是正常的，这个指标都是正常的。现在呢，西安的医院已经出具了这个检测的这个证明，说是有问题，政府部门呢就不再说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就是说政府部门呢还到了西安去跟医院进行磋商。据透露出来的消息呢，就是他们试图让这个医院把这个数字，把这个检测出来这个数字指标啊压低一些，这压低一些好看一些，没有那么严重。还有呢，就他们对这个学生这个幼儿这些家长呢施加压力。说你们不要再乱说话了。现在这个我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源头也找到了，你们不要再乱说话了，就去压制。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帮助，但是从中有不少当地政府的阻挠干扰。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到今天为止，既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承担医疗费，也没有人站出来给一个说法，给一个兜底，而是一直要把这个事情往下压，往下压，甚至连话都不能说出来。
所以现在就形成这样一个，那网上呢就很多的这个人就认为这里边好像是疑虑重重，就质疑很多。但是，一些的这个网上边这个发出来的视频也好，帖子也好，现在在不断的被删掉。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处于一个僵持状态，就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呢，政府呢是在出面竭力的缩小这个影响。至于说正式的这个调查，对于幼儿园的投资人、幼儿园的园长以及后厨的人怎么样的处理，当然现在还在这个调查过程中。这个事件还发生了没有多久。那么这个幼儿园呢，在当地呢是有一定的名声的，它叫麦积区。这个幼儿园是一个私立幼儿园。每个学期的这个学费呢是6000元左右，这个天水市呢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这样档次这个幼儿园应该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那么现在人们就说开始说质疑，到底是不是后厨添加的那种颜料？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啊，据说啊这个颜料的这个生产商也介入了，因为是尽管它不是，它已经这个包装上面写的很清楚，不是食用的，不属于食用色素。但是这个颜料商呢，仍然出面了，说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这种这个有毒物质在里边？开始呢，这个颜料制造商呢说没有，我们这里边没有那种有毒的物质，你们说的那种有毒物质。后来改口了，据说是在政府的这个介入之下改口了，说有，我们是存在那种东西，这个现在都是扑朔迷离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甘肃省政府，天水市政府的人 在这个西安的医院里边一直向这些家长施压，直到最近就是7月11号，就是昨天，网上呢还有发出来这个视频，就是来显示政府人员呢在西安的这个医院里边对这个家长们呢，就是说我们好说好听一点是劝说吧，说不好听的就是施加压力，就是让他们不要再这个说话。人们的这个质疑，其中有一个呢，就是颜料上面，就是说，你说原因是用了这个颜料，可是这个食用色素本身价钱比这个你买这个颜料的这个颜料这个色素呢还要便宜。那为什么会舍弃这个便宜的食用色素安全的，而去用这个贵的是非食用这个颜料呢？这是质疑，为什么？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实际上这个食用色素呢是贵的，所以呢他们可能是为了便宜。当然就我现在实在讲，我是不知道到底这个食用的色素和这个他们使用的这个颜料到底哪个贵哪个便宜。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有的这个说法，他有质疑，他说不管是哪一个贵哪一个便宜，能省多少钱啊？那是很有限的，你放的颜料本身放进去就是有限的颜料，它也不可能都放在里边，这个不能当水用啊，不能当饭吃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去省这点钱，这可能性几乎就是没有的。所以这是又是一个质疑，到底会就是说这个铅中毒，血液里边的铅含量超标，是这个颜料造成的吗？这个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重大的这个怀疑。那么由此呢，就说出来说，实际上在旁边在附近有一个化工厂，这化工厂排出来的这个废物，会不会是造成孩子们血液里面铅含量超标的这个祸根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呢，在19年前就出现过。19年前，巧了，就是在同一个区，也是在麦积区，当然不是在这一小块地区，也有一个村子里边的人呢，是200多人。发现这个铅，这个血液里边的铅含量严重超标。这200多个人里边呢，其中有50几个是孩子，也是发生了同样类似的事情。那当时呢，就是人们就怀疑是在他们那个附近的2个，制造化学产品的这个工厂，是他们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讲，就19年前就有过类似的问题，今天又重新浮上来，大家又在怀疑说是不是附近那个化工厂的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也看到了，说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个幼儿园里边出现幼儿严重的血液里边含铅含量增加升高，其他地方没有。就同样一个地区里边，甚至就在附近的另外一个幼儿园里边的这个儿童，也都是正常指标，没有发生这个情况。同时他说，如果儿童的身上发生了这个问题，如果在同一条件下，那成年人也会出现啊，也会有啊，那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啊。比方说这个幼儿园里边，也只发现有2名老师体内的这个血液铅含量增加，其他老师也没有。如果在同一环境下，如果是由于这个工厂污染之造成的，那应该是其他人也有，不仅仅是针对的这个幼儿园的儿，尤其是只针对这个幼儿园的幼儿，连老师都不针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最新的这个大家说的这个情况。总之吧，人们是疑虑重重。总之，人们不相信政府方面的说法，不相信这个仅仅是颜料造成的。因为什么不相信政府？我想这个有它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上一次，2006年，刚才我说那个就是19年前那个事，2006年发生，几乎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在天水市本地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甘肃的一个检测中心，它在天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分中心，而它的检查是超标。所以当时那些人呢也发现，哎，这两个医院给出的这个结果不一样，省里边的那个机构给出的就是说是超标了，而天水市地方的给的呢，它是不超标，正常。所以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也到西安去了。到西安一发现，哦，检测结果全部超标，200多人。那政府当时也是开始说没有事儿，后来也不得不认，说这个的确是超标。所以就是他有一个有这些先例在，政府方面的这个诚信度受到质疑。那这一次呢，也是一样的。大家现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集中的焦点都是在谁是可信的，谁是不可信的。这个污染源到底是工厂还是颜料，那是怎么造成的？还有的就是说，是故意的吗？还是无意的？就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当然我可以再多说几句，就有关是不是故意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故意的，应该故意的可能性不太大。就是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如果是有人真的是蓄意的把这个东西加进去，因为我们看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往里边放，往这个食品里边放这个色素，放这个颜料，这是经过他们同意的，这是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就是投资人、园长都是同意的。然后这个后厨把它加进去了。如果是这几个人共同起来合谋说把这个幼儿园的200多个孩子都给害了，这可能性非常小。就大家一起合谋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事情人命关天啊，都是很秘密的。一个人做都嫌多了，不要说大家一起来做，没有不漏风的墙啊。所以我觉得故意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个事情的最关键的背后的东西，更重要的，我们人们哈应该了解的，应该关注的，应该更重视的，是一个中国人对于人文的这个标准，对于人的健康、人的生命的这个尊重，应该是大家应该非常注意的。这个是我认为是缺少的。在一方面社会进步了，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健康的注意、对人生命的尊重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高了。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过去的几十年显示的是一种对人的健康、对人的生命一种蔑视、不尊重，同时也在增加，这两种东西都在增加。我们就说一说当年在这个文革不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有多少人，当然我想我们的观众听众哈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年龄的，大概都需要到了这个45岁以上50岁以上的人大概才能感觉到，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听说过很多的这种有毒的食品啊，假货，我们听到过吗？几乎就没听到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就发现了有假的东西了。那说到食品，那个时候还没有绝对的这个食品问题，但是有了一种什么呢？叫假药。这个假药原来听闻所未闻的东西，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也是在80年代，就是我们大家最知道的、最著名的叫晋江假药案。晋江在什么地方呢？在福建，实际上就是福建的一个小村子，就是福建省下面有一个什么镇子，这个镇下面有一个村子，他那个做的假药是什么假药呢？就是说他本来呢，这叫什么，它是这个叫做白木耳饮料，实际上就是一种饮料，他那个地方这个特色，地方特色做饮料，但是这饮料卖不出去，他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换一个标牌，变成是感冒冲剂，这个东西是治感冒的，而不是一般的白木耳饮料。白木耳饮料谁知道什么叫白木耳啊， 白木耳饮料好在哪儿呢？不知道啊，北方人通通不知道。你福建人可能觉得白木耳挺好，北方人说没听说过白木耳，是吧？听说过银耳，听说过黑木耳，所以他就改了，变成感冒冲剂了，说这是一个药，可以治感冒的。那感冒头疼，头疼脑热发烧感冒，常见病啊，一下子卖到全中国各地。结果最后发现这哪里是药啊，就是原来的一种饮料，它换了个标牌，好了，这就变成是晋江假药案。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晋江假药，这是入口的了，它不是毒啊，它没有伤，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它最多是一个假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当时如果说做这个药物临床试验的时候，他用两种药，一种药就是真的那种试验的药品，另外一种药就叫安慰剂。安慰剂其实它就是用一些什么淀粉呢、或者是类似的可以入口的这东西，白色反正是白色的，做成这个像药一样来给你吃，来对比这个数据，对比人的这个反应，那个是没有毒的。这个所谓的晋江假药案也是一样，它那个药假，所谓的假药并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损害，它只是说原来是一种冲剂，是一种饮料，它换了个标牌，这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假，在开始的假还没有达到就是害人的地步，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到了。比方说大家前些年大家都知道地沟油，我不知道地沟油现在还有没有。地沟油在这个版就等于是，实际上是所谓的地沟，有的是真是从地下水排水道里边给清出来的，有的就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他直接到这个餐馆去收购去，你炸东西剩的油你都给我，炒东西剩的油你都给我，甚至里边掺了食品没关系，我来给你处理，收了以后再把它一处理，把那个油给逼出来再去卖，便宜啊。这个有没有害了，这就开始有害了，因为它在这个尤其是在地沟里边是各种东西都会加进去，那么人们为了牟利不惜牺牲别人的健康，这所谓的别人健康严重了可能导致生命危险，但是这些人为了逐利宁可就是这样去做。还有一个就是08年毒奶粉案里边加上了三聚氰胺化学制品，就使得这个奶粉在冲出牛奶以后哎，更像牛奶，你说这个想法是吧？更像牛奶，真正的牛奶真正的奶粉已经做不到了，要用化学品使它更像。三聚氰胺很大的案子，国际上都知名的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的主要的奶粉的生产厂家都做，它不是一家做，所有都做，那么多的厂家，那么多的技术人员，他们不知道吗？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人的身体有害吗？明显知道，超过一定标准明显就会有害，但是大家都做，所有的厂都做，搞得至今，实在讲现在我这心里还有阴影呢。一说到中国的奶制品，我心里马上想，我这东西我买吗？就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啊。他如果不用三聚氰胺，他是不是用点别的什么东西啊？就不知道。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想说名字了哈，因为这个非常知名的调味品的这个大王，这个是实际上是外来的，他是从这个香港进入，他这个从香港进入台湾，也进入了这个中国，非常知名的调料的这个生产商。那偶然的一次发现，他在中国大陆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实际上是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是供出口产品，专门出口的，非常的干净， 质量检查，那个投料检查非常的严格。因为国外出口到国外，国外会这个临检，有关部门尤其西方国家检查的比较严格，真要抽出有问题了，那你整个这个出口就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它是还有一条线是专门给国内生产的，在国内市场销售的，脏的很厉害，非常脏，然后这个投料的这个也不是很按照这个规则，按照这个严格的这个处方规定来投料的，用两个东西，那明显是在加害中国人。中国人命贱吗？中国人就那个命就不如外国人值钱吗？大家去想一想。但是他们这个脑子里边这个心态上面就是这样的，我在中国就可以用那个脏的，就可以不是很合标准的，出口到国外去，那我就要想一想，我就要有很干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说中国人，中国人你的命到底是值几个钱，所谓值几个钱是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那么还有2024年发现运这个食物油的这个车，那种罐子车，实际上也用于运输煤油，工业煤油是用于烧的，他这个罐车运了煤油还用运食用油。那当然这个规则上实际上就是规则就有漏洞，规则上就允许他说你运完了，比方说你运了煤油，你要把你这个罐洗干净，严格的冲洗，用什么什么各种化学的品把它冲洗，冲洗干净以后再去运输食用油。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它那个冲洗能洗干净吗？就好像我们这个刷碗一样，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形状的东西，边边角角你真的都能洗掉吗？不一定，你做不到哎。所以这种规定就是说可以混运，可以用这个罐车既运输食用的东西，也运输非食用的化学品、工业品，这个规定本身就是不对的。那么发现了以后，发现了更严重的东西，就是有的司机啊向这个记者透露说，实际上这个洗一次要花钱的，花很多钱。那这个在这个成本，这个要尽量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不洗啊，装了煤油把那煤油一卸，赶紧回头就去装这个食用油去了。他说这里边行业里边都成了不公开的秘密了，通行的办法，多可怕。这边是煤油，把煤油卸出去，这边就装食用油，那煤油再掺在食用油里边进入人的身体，一定会造成伤害的，造成多大不知道，但一定会造成。在去年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才出台了新的规则，这新的规则里边才说得很清楚，说就是用于运这个食用油的这个罐车，不应该再用于非食用的东西的这个液体的运输，才有了这样的明确规定。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边，混装混运不是掺在一起，就是说运了这个以后经过清洗或者不经过清洗再运其他东西，都是常见的，甚至是合法的。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是说有这样几点应该是注意。一个就是说，在这个随着人们对这个人的健康、对人的生命这种尊重的提高，对人的健康、对人的生命的这种蔑视、无视也在增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有害的，他自己跟自己肯定不这样做的，但是对于涉及到别人他不在乎，他是可以做的。我就听说就是这个是也是在报纸上实际上是看到的，就是有的那个南方的村落哈，它生产这个香肠，以生产香肠为知名， 但是本地人都说我们绝对不会吃我们自己这附近做出来的任何香肠，任何牌子只要我们知道是本地这个生产的一定不会吃。为什么呢？就他吃到那里边有不该放进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这里边是有毒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反正是卖给别人，我不吃就行。对他人的健康和生命那种蔑视，那种不尊重，比比皆是啊。现在
喜欢李素 HiFi 第一频道吗？除了订阅、点赞、留言不跳过广告外，还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第一， PayPal 捐款，捐款链接在频道主页简介栏里边，点击进入自由选择捐款金额。第二，加入会员频道春秋茶坊， iPhone 和 iPad 用户点开主页频道名称下面的频道简介可以找到加入链接，安卓手机用户在主页上频道名称下方点击加入，电脑登录点开主页频道名称下面的频道简介就可以找到加入链接，也可以点开任何一个视频点击视频下方我们台标右侧的加入键。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得更高更远。
1998年曾经出现过一次甲肝的全国性的流行，当时风声鹤唳啊，连洗洁精都买不到了，什么这个感冒冲剂买不到了，洗洁精买不到了，肥皂香皂都买不到了，就是那次造成的这个甲肝流行。甲肝流行的起源就是他用这个船，这个船是拉粪的，拉粪的这个船把这个粪卸掉了以后去拉这个毛蚶，然后这个毛蚶通过这个它的这个销售渠道就扩散，就使这个甲肝在全国范围内流行，那次是很厉害。真是这样，你说大家真正自己知道说这个是用拉粪的船来拉的毛蚶，谁会吃啊？没有人会吃，但是他不告诉你，他自己知不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呢？他一定知道，他自己不会去吃那个东西，但是他知道我不吃，但是我要挣这个钱，你吃跟我有啥关系？1998年的情况。还有就是说这个罐车，去年我们是发生了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应该是在20年前就出现过，这个报纸上就已经报道过这类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好像广西就有报告，就是说这种罐车它装了这个食用的东西，装了非食用的东西再去装食用的东西，这个早就有曝光了的，并不是今天，20年前啊，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明知道有害的东西要加害要做进去，因为这有逐利嘛，要这个涉及到这个挣钱的问题，就是钱字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什么，就是说说到钱要挣钱，就是人都极度自私啊，极度自私导致了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极度自私是不是由于政府的监管缺失而得到了膨胀呢？应该是有的，因为我相信政府里边的工作人员，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出来的，法律法令也是人定出来的，政府里这些人知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应该是知道，我相信就是媒体都曝光了嘛，他应该是知道，知道了为什么不作为，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而且我们现在又想到了，就是说今天在这个甘肃天水发生的这件事情，幼儿这个中毒铅中毒这个事件，政府起什么作用？本来这里边就是说一方是受害者，儿童或者家属，对不对？另外一方是加害者，是投资人、园长、后厨或者是工厂。那么政府应该是起什么作用？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是去调查，看是谁应该对这个事件负责，然后惩罚这个有关的肇事人，保护受害者，对不对？政府应该是发起这个作用。今天我们看到的 也许政府在发生两个作用，如果我们把它想好一点的话，一方面他们在调查，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压制受害人的家属或者受害人本身，说你们不要乱讲话。他们讲话都不行了，他们是受害者呀，政府不应该去保护受害人吗？那为什么他会形成了他变成是个压制受害人，好像是外界的感觉，好像说你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的人员什么有后台啊，什么有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权钱交易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啊，这个工厂是不是涉及到你地方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啊，税务的这个多少啊，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所以你要保护这个企业啊，而与此同时呢就要压制那些受害者啊。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去想到这些东西。再一次感谢各位茶友来参加今天的茶坊的这个聊天喝茶。我们呢下一次节目再见。